兄姊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起来看这个以赛亚书。我觉得神真的是很奇妙哈。我想到说，我们在查考以赛亚书的时候，那最近都常我们有讲到埃及哈，我们有上次我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加萨哈，那个加萨走廊，讲到我们为加萨来祷告哈。那我觉得真的很奇妙，就说这个礼拜哈，马上就听到我们这个Trump 总统哈，他的想法，他要把这个加萨怎么样由美国哈来接管这个地方？哇，你知道我那天真是听的时候，我说神啊，实在太奇妙了，好像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觉得上面有很多的一些的预言什么，那要不然就是很久以前是，要不然就是不晓得哪一年会成就，可是没有想到就在我们现在有生之年的时候，可以慢慢看到有一些的事情已经也就在我们怎么讲，就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看到哈啊，我真的觉得太兴奋了，你们有没有很兴奋呢？我觉得今年真的特别兴奋，每一天哈。哦，都有很多 surprise 啊，哦！我们每一天都有 surprise，连我的女儿都跟我说，们觉得现在每一天都好 fighting 哦，因为不知道今天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哦。那我就看我们这个总统从他上任到现在才3个礼拜吧，是不是3个礼拜哈？哇，这个已经多那个签署的东西啊。哦百多已经都签了，我想我们都追不上了啊、哦。那因此真的感谢主，我相信神要我们可以更多为国家来祷告，那更多的为神在我们心里的一些的国家来祷告哈。那今天早上，这个以赛亚书，哎，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哈，那我们。等一下，我看不见。这个放厚一点，或者可以可以可以，像，OK，
声音渐渐断断的，
对，这个声音有点不太行。
这样两个方
这样可以吗？有没有那个杂音？还好啊，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再一次我们要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哈，真是读以赛亚书就觉得非常的兴奋哈，因为真是看到神的工作，我们可以跟神一起来明白他的计划，来跟他一起同工，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早上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上个星期哈，我们在讲这个神对这个邻国的预言的时候，那我有几个国家还没有，有几个地方还没有提到哈，因为时间不大够。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神对这个邻国所发的预言。那我们就从这一个地图上面哈，我们再看到一下这个地图上面，那我们已经提过了很多，我们提到了摩押，我们提到了巴比伦，我们提到了埃及。哈，那我们今天就稍微看一下这个叙利亚，哈，叙利亚还有大马色，大马色呢，其实它是古代哈亚兰国或者是说今日叙利亚的一个首都。那么它呢，这一个大马色呢，它是在以色列的比较东北的地方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面可以看见，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我们叫做什么半月湾哈，半月湾的地方。那这个地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后来巴比伦帝国的时候的这样子一个地图。那么 当我们提到这个大马色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十七章第一节，他说：“论大马色的末世，看哪，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变作乱堆。”亚罗尔的诚意已被撇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哪里躺卧，无人惊吓。第三节就说到，以法莲不再有宝藏，大马色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就在以赛亚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一个异象，或者说以赛亚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一个默示。这个默示呢，就提到这个大马色哈。大马色本来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首都，大马色在以前是非常的繁荣。这个大马色这个城市呢，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哈。那么是一个非常曾经是非常辉煌的一个地方。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以赛亚就在说到大马色要被废弃哈，不再成为一个城，还要成为什么？还要成为乱堆啊！哇，何等的悲惨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大马色的时候，我想我们好多次都提到说，先知他们在看到异象或预言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是没有时间的哈，他们也不知道他看到这个东西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如果他们神没有特别跟他说是在什么年什么日的时候，有时候也不太晓得。所以呢，我们就其实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的预言，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所以我们会一直看到什么到那日在那日什么等等的哈，这一些。不过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以赛亚书十七章里面讲的大马色，讲到它会成为乱堆啊，它要被神要被废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这个第七章的时候哈，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哈，那是特别讲到在这一个亚哈斯哈，要亚哈斯那个亚哈斯做王的时候。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七章第一节，他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怎么样呢？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在以赛亚的时候，他在第七章的地方就讲到说，他看到，他看见从神那里，第七章就讲在，以赛亚的时候，他们已经经历到一件事情。因为以赛亚的时候，乌西亚王的下面一个王就是亚哈斯王啊，所以在亚哈斯王的时候，也就是在以赛亚当时他也在那个情境里面。那么这一第七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呢，有什么？有这一个亚兰王跟什么呢？跟这个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就是北国，他们两个联合起来，想要去攻打什么呢？想要去攻打耶路撒冷，却怎么样？却不能攻取。这个是在以赛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有人就告诉大卫家。这里提到说，有人告诉大卫家，就是告诉犹大国的王，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啊，已经同盟。亚兰与以法莲，那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大马色古时候就是在亚兰的时候，它是这个首都，现在就是叙利亚的首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亚兰与以法莲。那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到以法莲的时候，就是讲到北国以色列。 列的时候，所以亚兰跟以法莲跟北国怎么，他们已经同盟。那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到这里，十七章说到什么，就提到说这一个大马色好，它会变作乱堆。所以这个预言是怎么样，是在以赛亚的时候，是在他们不久的之后就会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发生。那么因此呢，我们再翻到列王记下，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的列王记下的十六章哈，列王记下的十六章，那也是提到这个亚哈斯王哈，他在那个时候呢，有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就是有以法莲哈，要来攻打耶路撒冷，要来围困这个亚哈斯，却不能胜过他。你知道，我就觉得这个亚哈斯王真是，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已经都不能胜过了，而且神也跟他说，叫他不要害怕哈。但是亚哈斯怎么样，还是从他自己的本性，还是从他这个王的里面的软弱，他还要去什么，他还要去投靠亚述王，你知道，还要去投靠亚述王，他就不知，他好像就没有办法可以体会到说不久这个亚述帝国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亚述帝国要把这些国都怎么样，都要攻打他们。那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读列王记下十六章的时候，就看到哈，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这怎么念，皮什么皮列色哈，皮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就去求这个亚述帝国的王哈。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到说从这个时候接下去就看到怎么样呢，就看见这一个这个大马色不久怎么样就被这个亚述王给拿下了，就把他攻败了哈。那而且将这个北国以色列也纳入到亚述帝国。那么所以这个而且这个犹大王亚哈斯呢，又向这个大王亚哈斯又向这个亚述王哈来提供一些的贡品哈。那么所以呢，神在这里就透过以赛亚，其实以赛亚原来是什么，是向南国犹大跟耶路撒冷发预言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大马色的这件事情，他把他神让他看见的时候，就用这个大马色的不再围城被废弃这件事情啊，也来什么来告诉北国的以色列，告诉北国的以色列啊，预言到北国以色列说，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肥薄是吧，他肥胖的身体必见瘦弱。所以就是从这两节经文里面看见这些事情都是什么，快要发生的事情，快要发生的事情哈。那然后呢，这里就让我们想到说，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哈，因为没有一个好王，而且这个时候已经是他们快要近尾声的时候哈。那么因此呢，神就用这一个预言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到那日哈，北国呢会怎么样，他们会一直的会消灭，会削弱。所以神在这里就用三个比喻来讲。第一个呢，就讲到身体哈会日益的消瘦，第二个呢，就提到他们的好像收割穗子哈，麦穗的穗子的地方的时候会剩下的不多哈。然后又讲到打橄榄树的时候呢哈，在树上的这个果子也会只剩下四五个。那么因此呢，就提到这个是很少的啊，是提到这个不多的，是提到这一个几乎是所剩的不多，那个果子不多，用这个来表明什么呢，来表明这个以色列那个人数，或者说他们越来越薄弱以后只剩下什么。我们今天可以讲好多次，我们都提到讲到剩下的民，就是讲到一些的渔民哈，剩下的民，一些的渔民。那么这些呢，可是虽然 好像要会被毁灭，这样子削弱，这样薄弱。可是神怎么样呢？神还是会为他们来保留余种，神还是来顾念这些余下的少数的人，神也来要来保守他们。所以呢，接下去又提到说当那日，所以这边有一个到那日跟当那日哈。他说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看见说，好像当这些以色列的这余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余种余数啊，当他们非常微弱的时候，他们会再一次怎么样来，才会来仰望造他们的主，才会来仰望造他们的主哈，才会来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啊。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讲到这个以色列北国，或者我们讲到很多的状况哈，我们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啊，在强盛的时候，好像很不容易想到神哈，讲到很弱的时候啦，要被灭种啦，要被消灭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才会什么去仰望那一个仰望那个造他们的神。以色列是这样子，犹太人是这样。今天想想你我，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啊，平常想不到主啊，那个这个有灾难的时候才会什么，才会想到啊，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来吧，哈。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差不多，我们一点都没有比犹太人更好，比以色列人、比希伯来人更好。我们是相同的这些情况，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那提到这个大马色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讲到哈，因为今天这个大马色，现在就叫做大马士革，对不对哈？那么这个大马色、大马士革呢，是在以色列的东北，所以跟以色列其实是很靠近的哈。那大家记不记得大马色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就想到在新约的时候，这个扫罗，当时那个扫罗呢，他怎么样？他要去逼迫基督徒，他想要去杀这些基督徒。他是从哪里来呢？他就从大马色那个地方啊，从大马色要来要杀那些基督徒。但是呢，没有想到，就是当他要来杀基督徒、要来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就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向他显现，耶稣向他显现啊，耶稣向这个扫罗显现哈，在那里问扫罗，你在这里，你到底要在这里做什么哈？那么扫罗就在那个大马色路上遇见主。那么他遇见主的时候，我们都晓得扫罗遇见主的时候，他后来眼睛怎么样？他的眼睛就瞎了嘛，哈，他的眼睛就瞎了，就看不见了。神还差派一个神的仆人哈，去怎么样呢？去为他祷告，跟他说兄弟哈。那也扫罗也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因为遇见了主哈，那么后来怎么样呢？他整个生命被改变，扫罗成为一个什么？被神手中所重用的一个器皿，就是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那有的时候就想想哈，其实大马色原来也并不是认识神的人，对不对？哈，这个国的这个国家这个首都一点跟也没有去在神的里面。但是呢，我要再一次说哈，我们看到每一个国家里面每一个地方哈，都可能是什么有神拣选的器皿哈。那么这一个扫罗虽然他不是大马色人，但是他是从大马色那个地方要来怎么样？要来杀这个犹太人。那么可是他整个的生命被翻转以后，他反而成为什么？一个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一个使徒。那么扫罗也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因为遇见主，因为他的眼睛没有看见，后来神就给他一个托付，跟他说什么？神要高抹他，能够成为把福音传到这个外邦人中间的一个托付跟使命，交给他。因此他的名字就从扫罗改为叫什么？改为叫保罗啊，就是在这个大马色这个地方。那我们接下去我们也看到推罗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 PowerPoint 忽然发现推罗的那张不见了。 地图有，对对，但是呢，我的那个下面的就没有哈。那啊，奇怪。好，那个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推罗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推，通常呢讲到推罗的时候，都会在圣经上就会讲到推罗跟西顿哈，都会把这两个城放在一起讲。那么推罗跟西顿呢，都是在海边哈，靠海的地方，而且是海路。不能讲海路，应该什么海运非常的发达哈。那所以我们在这一张那个地图上面哈，这个国家的地图上面，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上次我有给大家看过哈。那我们看到亚兰摩押以东哈，就是现在的约旦的地方。那么再上去呢，就是亚述哈。那我们看到这个亚兰叙利亚这个地方呢，哈有那个刚才提到的。大马士，看得到吗？大马士，哈，大马色就是在叙利亚，哈，那这个绿色的地方有一个亚兰，有没有看到？哈，亚兰，那推罗在哪里呢？推罗，这个就是在很靠近这边，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圣经上面讲到推罗、他斯，还有什么基提地，哈，基提地。那个下面没，那个没有没有，我就讲了哈，推罗、他斯还有这个基提地哈。那么基提地呢，在另外一个名字呢，又叫做居比路哈。那么居比路呢，是现在的哪里呢？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哈。所以这样子，我们大概有稍微有一点有一点概念，有点意向哈。我记得去年呢、我有去这个土耳其哈，去希腊，然后呢第三个地方就去塞浦路斯，我从来没有去过塞浦路斯，但是呢，去年去到塞浦路斯的时候，因为我们网路牧区哈，我们有姐妹住在这个塞浦路斯，所以呢我就有机会去到塞浦路斯，然后跟我们教会的这个网路牧区的弟兄姐妹好像有那个20几个，我们就在塞浦路斯有一个这个退休会哈，3天2夜，我跟那个王牧师我们都去到那边跟他们有一个退休会。哦，我去到塞浦路斯的时候，那照照片哈，才发现哇，塞浦路斯讲到这个推罗西顿哈，在这个地在那个区域里面，真是美呀，真是太美了。那个海边呐，那个海哈，看过去那个清澈到从来没看过这么清澈的哈，所以就知道在那个地方实在是太美了。那在那边呢，有一些中国人哈，有一些中国人在住在那里，虽然不是很多，那也有很多是我们现在应该还可以叫做什么，也是去到塞浦路，很多的中国人都是走线的哈，就是居住在那边那样子，所以他们真的非常的需要需要有福音传给他们，在这个塞浦路斯哈，在这个推罗他斯这个地方。那么在这里提到推罗的预言的时候，就说推罗呢会变为荒场，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那我们我们就想到，讲到推罗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以赛亚亚书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什么？这个上次我们有提到巴比伦背后的那个黑暗的权势里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魔鬼的一个后面的背，后面一个权势。我们提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什么？早晨之子，明亮之星，路西佛啊，是什么？在巴比伦背后的一个黑暗的权势。那我们在那次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什么？推罗后面也有一个什么黑暗的权势。那这个黑暗的权势，这个推罗王这黑暗的权势，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的。好，那么在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我们28章提到这个推罗，这个后面推罗王后面黑暗的权势，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也是提到这是什么？这就是路西弗哈，原来他是天使长，是在神的宝座面前掌管什么呢？掌管敬拜的。好，那身上都有什么？都有什么骨笛呀？他也非常的美丽呀。好，这个是什么？我们上次所看到的这个推罗的这一个情况。那么因此呢，都是因为什么？不管是推罗也好，是巴比伦也好，是后面那个黑暗的权势啊，都是什么？都是骄傲，都是骄傲，都是高傲，都是骄傲。所以我们上次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就特别可以看见说那个仇敌魔鬼这个路西弗，他们是什么骄傲到什么？想要跟神来相比，什么都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高举自己的宝座，我要在圣山上啊，都是什么？都是讲到这个高傲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说，当神在这里透过以赛亚讲到推罗的预言的时候，也是特别提到什么？他为什么会变为荒场，会被藐视，也是什么？也是因为高傲的关系，高傲的关系哈。那但是呢，这个推罗，我们也看，其实推罗在圣经上面常常提到推罗，提到提到西顿。好，在早期的，再早一点的时候，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好，你知道吗？大卫做王的时候，这个推罗王哈，他曾经什么呢？他曾经送给大卫很多什么要建殿的材料，香柏木，从推罗西顿的地方送到大卫那里，让他能够建殿。所以其实到所罗门的时候，他还跟这个推罗王讲，他说你以前都有供应我父亲这些香柏木，现在你可不可以也供应我一些像供应我父亲一样，供应大卫一样，也供应他许多的香柏木。好，那么所以这个推罗跟西顿呢，我们看到他们跟这个其实跟原来跟这什么犹大国，或者说跟这个大卫的所罗门的时候，他们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关系哈。他们跟这个推罗、西顿、埃及跟以色列，他们都非常的靠近，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有。在某一段的时间里面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么所以当我们现在提到这个推罗的时候，就在这一个以赛亚书23章的地方，好，我们提到这个推罗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说后来呢，在推罗的时候就有一个预言，好，就讲到推罗怎么样呢？会变成荒场，推罗呢会灭亡以后，他还会怎么样呢？被忘记，被忘记。推罗这个地方会被忘记，被忘记多少呢？被忘记70年啊，会被忘记70年。那我们思想到这个70年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70年蛮熟悉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呢，以色列啊，神也跟他们说什么？你们会怎么样？70年啊以后啊，被掳70年，再回归，好，再回归也是什么？也70年。所以基本上这个推罗跟以色列这个70年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啊。那这个讲到推罗会被忘记70年啊，但是也是怎么样？特别提到70年以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推罗怎么样？后来还是神有顾念这个推罗，好，让他70年以后可以怎么样？可以重新的啊，这个好像这个可以再被纪念，神在他们当中还有神的一个工作。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想到推罗西顿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在新约的时候，好，耶稣也曾经对推罗西顿也去过这个地方，也在那里做福音的工作。好，那推罗西顿的时候， 主耶稣也在那里说哈，那个时候跟那个什么跟格拉逊哈，格拉逊跟加百农说哈，你们怎么样？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那个推罗西顿比你们还强了。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推罗跟西顿哈。好，那当我们看到说在整个的这个讲到这个邻国的预言里面，大概推罗、西顿、埃及就是最后讲到的这三个地方。那埃及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那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说到这个时候就我们也可以看见说，好像整个在这些邻国的预言都是什么，都会有神的刑罚跟神的审判会临到哈。所以呢，在这个以赛亚书第24章里面就特别提到，好，第一节就说到，看哪，耶和华要使地空虚变为荒凉，要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所以这次看到一个神对着这整个的一个情况，一个当时的情况，将来的情况，讲到对权势的一个刑罚跟预言，都在这里跟我们表达出来了。好，讲到全地都要空虚荒凉，居民也要分散。好，那也提到哈，这世界呢要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都要败落哈。所以就提到说什么，神的刑罚会在这个不但在犹太人、以色列人身上，更是在这些外邦的国家哈，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些高傲的不以神为神的哈，那拒绝神的，都也会在这些国家里面有这些审判的发生，也会怎么样，让他们荒凉，让他们被分散。好，所以神的刑罚都一样啦，你只要不来到神面前，神有刑罚的时候好，都会分散，国灭亡，百姓分散，地土荒凉，大概都是这些的一些的状况。但是呢，其实神的心意里面仍然希望透过这些这些的审判，这些的刑罚，一些预言，希望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当神在那里指责的时候哈，在这个第五节的地方说到，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什么？背了永约。好，这个约呢，不只是跟犹太人跟这个以色列背了永约，犹大国背了永约，神也在这里说什么？这全世界的人上面都什么？都是背了神的永约，也废了神的律例。好，所以呢，会有这样子的刑罚会临到。我自己觉得神其实是很怜悯的哈。我要再一次说，每一次神有刑罚临到的时候，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哈。我们要讲到咒诅，咒诅也，如果讲咒诅，咒诅也不会是无缘无故临到的。每一个刑罚，每一个咒诅都是什么？都是有原因的。而且神都给人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悔改，可以回转哈。神还没有，事情还没发生以前，就已经先告诉你以后，就像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邻国的情况这个所谓这个外邦邻国的情况大马色啊讲到推罗，都是什么事先预先就已经告诉你了，告诉你。但是人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能够悔改的时候，那就不好意思了，对不起了，刑罚怎么？刑罚就一定会临到。好，那因此我们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想想自己哈，我有没有在罪的里面也跟断了跟神的一个约定哈？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神有约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是不会忘记他的约。可是呢，我们却常常怎么样背向神，我们会忘了我们跟神中间的约定。好，那所以求神也让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也能够再一次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状况，我有没有背了神的约。好，我是在他的救赎之约里面的。那我们在这边我们也看见说 神呢，在提到这里的时候，他每一次都还会讲到什么？像以赛亚就一定会讲到渔民，仍然有渔民要来称颂主啊，渔民要来称颂主，不但有渔民要来称颂主，在这里也特别提到说，到那日啊，到那日，不但这个这些的渔民他们要来称颂神的名哈，要在那里高声的欢呼。到那日，21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要惩罚各处的众军。到那日的时候，这些渔民要来到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要为万军之耶和华，要在锡安山，要在耶路撒冷，要在那里来敬畏神。锡安山跟耶路撒冷，好，这些渔民还是要回到什么？回到锡安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要来称颂主，称颂神。神耶和华必要在锡安山做王。哈利路亚！耶和华必要在锡安山来做王。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到哈，在这个以赛亚，是一个先知哈。我们要知道说，上次我们有提到说，以赛亚这一个神也特别透过以赛亚让我们晓得说，神其实一直在那里等候有没有人可以起来做那个守望者，做那个祷告的人哈。那么以赛亚是一个先知，所以他一定是什么？他是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么怎么样可以看到以赛亚的祷告呢？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以赛亚的祷告呢？我们就再一次我们看到这一个以赛亚书的第22章哈，以赛亚书第22章，那以赛亚书第22章的第一节的地方哈，我们就已经来看到说，这个以赛亚呢，当他提到这些其他国家的情况的时候，那这个犹太人、犹大国或者还有以色列国也有这些神的刑罚会要临到。那么当他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赛亚就已经开始又从这一个神的意象里面哈，他看到什么样子的情况呢？22章第一节，论到意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要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城啊，你中间被杀的，因打仗死亡的，哇，就讲到这个城里面的一些悲惨的一些的状况，满城的人都要什么？都要到城，都要到那个怎么讲？房顶上去，好，那会，而且这个城里面会有到处都有这种被杀呀，这种的灾难能够临到，好，官长都要脱逃在这个异象谷的地方。那可能你会问说，异象谷到底是哪里呀？什么是异象谷？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异象谷哈，大概只有在这个以赛亚书，就是22章才提到过2次，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提到过这个异象谷。那么这个异象谷其实是哪里呢？这个异象谷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大卫城，好，耶路撒冷跟大卫城。因此呢，我们也可以想到说，这个以赛亚呢，他已经看见在这个异象谷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大卫城，在他的异象里面看到耶路撒冷跟大卫城也会遭遇到灾难的事情。那么也有人说哈，这个异象谷呢，是在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西南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新嫩子谷，大家有没有听过哈？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看到新嫩子谷。那么新嫩子谷呢，又被称为什么？杀戮谷哈。新嫩子谷就是充满了这个死亡啊这些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第7章，好，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7章。耶利米书第7章，哈，耶利米书第7章，我们看一下，30节，哈，跟32节，在这里说到，二十九节就已经开始说，哈， 他说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三十节说到，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一个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丘坛，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什么杀戮谷、啊、反倒称为杀戮谷。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以赛亚在这个异象谷，因为他看到这个异象，看到耶路撒冷跟这个大卫城里面这个异象这样子的一个杀戮这么一个这个很悲惨的情况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杀戮谷一个状况。那么因此呢，以赛亚就在这里哈、啊，非常的难过，他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看到以后会要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他就怎么样，他就在那里痛哭啊，在那里痛哭。你看到在这里第四节，22章以赛亚说，22章第四节，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怎么样？我要痛哭啊，我要痛哭。所以以赛亚就为着耶路撒冷以后啊，要有杀戮的情况，以后在这里要充满了这么多悲惨的情况，在这里的人要被打仗，要死亡，他就在这里在那里痛哭哈、啊。他不但在这里痛哭，我们也看到这第五节也说到，耶和华要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曾被攻破。哀声要达到山间，你说这是不是太悲惨了？所以以赛亚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要痛哭，他就要在那里为这个城市来祷告，他就在那里为这个城市来伤痛，来哀痛。好，然后第九节哈，这里说到，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哎呀。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以赛亚看到说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他说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弟兄姊妹，这个大卫城的破口很多，表示这个城市里面什么，真的就是很多的破口、啊、那我们也想想看，不只是大卫城有破口啊，大卫家有破口啊，这个国家里面有破口，那也想想看我们家里面有没有破口，我们的城市里面有没有破口啊？我们要看到破口有很多，但是有谁愿意去堵破口呢？我想到以西结书的里面曾经神就在以西结书里面说哈、有谁愿意起来去做堵破口的工作呢？哈，破口很多，有谁愿意去堵破口呢？破口要去堵，都是什么？需要有人起来代祷，有人起来付上代价。那么，所以在这里，以赛亚说：“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啊，要来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当中挖一个聚水池，可以盛旧池的水，却不去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纪念从古所定的这事。我们就看在这里已经是破口很多了，他们在那里要挖池子，但是怎么样呢？所挖的池子只是去盛旧池的水，却不去仰望做这事的主。那么这也是让我们有一些的提醒，会不会我们也许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破口很多，但是我们不去仰望做新事的主，我们仍然活在我们的旧事里面，我们活在我们旧有的经历里面，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旧有的罪恶的里面。所以在这里以赛亚难怪他这么样的伤心哈。那我们看见说，因为什么样？因为这些百姓哈都 已经这么悲惨了，还是不愿意啊来到神的面前。神已经给他们有这么多的预言，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他们却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想到，虽然是如此啊，可是神在他们中间却一直给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哈，要他们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看到除了以赛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悲痛的这样子的一个哭嚎一个祷告，那我们也看到神也在这里给这些渔民，或者神讲到将来的事情哈。再一次讲到到那日，到那日。那么这个到那日呢，在这个22章的第20节说到，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那么这个到那日，这个以利亚进哈，这个就是什么？要来高举神的意思啊，要来高举神。那么这个以利亚进呢，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到哈，要给他穿上外袍，要给他要有腰带，还有什么？要有政权在他的手中啊！他要做耶路撒冷和犹大家的父哦，还有一个很宝贵的啊，神要把什么？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大卫家的钥匙要给他哈，必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也要做他父家荣耀的宝座。那么这个以利亚敬到底是谁呢？我们也可以从以赛亚书第36章哈，也看见这个以利亚敬。所以这件事情，神在这里透过以赛亚说，这个以利亚敬的时候是什么？是在以赛亚这个有生之年哈，他是可以看得见的，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36章哈，第3节。那么36章的时候，就特别是讲到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哈，西西家在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亚述帝国亚述王又来攻击这个耶路撒冷哈。那么攻击，那我想下个两个礼拜我们就会特别分享到这个西西家王的这一次被亚述帝国所攻击的情况，所以大伟会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西西家王的旁边，就是36章的第3节讲到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必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是亚述国的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以利亚敬呢，是什么？他是做家宰的，他是希勒家的儿子哈。当时呢，这几个人都是在这个王的旁边哈。那么这几个人呢，后来神也要来使用他们。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好像在这个时候，神已经告诉以赛亚，你要把这个以利亚敬招来哈，还说什么神要把这个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弟兄姊妹，大卫家的钥匙哈，我们看到圣经上有多次的提到这个钥匙，提到钥匙有天国的钥匙，有什么？大卫家的钥匙。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18节的地方，特别就提到什么？天国的钥匙哈，天国的钥匙。那么这个天国的钥匙，拿到这个天国的钥匙是可以关锁可以关锁那个地上跟天上的黑暗的权势哈。这个钥匙也可以去打开神的祝福。那我们在启示录里面3章7节里面8节，我们也特别看到这个大卫家的钥匙。那无论如何，大卫家的钥匙表示这个钥匙什么？是有权柄，表示这个钥匙是什么？这个钥匙是非常的宝贵。大卫家的钥匙基本上也是什么？耶稣基督要把这个钥匙交给我们哈，要把这个钥匙交给我们，其实应该说交给教会，交给教会。那交给教会，所以教会里面有2、3个人奉主名来聚集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把钥匙在我们的手中。阿们。好，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去我办公室哈，去有没有人去过我办公室啊？好多人。 你知道我办公室有个很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办公室在墙壁上哈，我就有一把钥匙哎，我很喜欢那把钥匙，那把钥匙呢是金的哈，因为我就想到说，哎，我这个钥匙的故事啊，跟大家讲一下。我两方面哈，我在墙壁上那把钥匙呢，是因为我就是读到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哈，神要把这个钥匙要交给我们，特别讲到这一个当那个彼得哈，讲到彼得在那里认出耶稣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时候，那这个耶稣说，这不是一般的人告诉你，这一定是什么天父告诉你的，所以什么我要把钥匙交给你哈。那很多人就说啊，那彼得就很，所以很多天主教就说彼得就是那个第一任的教皇哈。那实际上这个是什么？神要把钥匙交给彼得所承认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磐石，他认出来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读到那段经文的里面，我就想到这个，钥匙何等的宝贵。那我也在主的面前跟神求说，我也期盼哈，这个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钥匙，然后去祷告的时候，可以看见黑暗要被消灭，这个神的祝福可以临到哈，所以我就很希望有一把钥匙。就有一天呢，我就去那个去一个店里面那个Michael 哈去买东西的时候，哇，居然看到他怎么在那个店里面有好多钥匙哦，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家店很多钥匙就是那个很古旧的啊，那种破破烂烂的一些钥匙，哎呀，我一看我好高兴，我就把它买回来，把它漆成那个金色的钥匙啊。我漆了以后，我就很高兴，所以呢，我就把那个钥匙挂在我的那个墙壁上面哈。那后来呢，我那个 Houston，那个时候早期 Houston 的教会就请我去那边去跟他们的分享哈。那 Houston 教会还不是我们的分堂，是 Houston 另外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教会啊，请我到那边去跟他们分享。那我去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想说，我到底要跟他们分享什么信息呀？哈，那我心里就很想分享这个钥匙的这个天国的钥匙啊。但是呢，我要去的时候，心里一直不确定，所以我一直在那边跟神祷告。他们说啊，刘师傅，你可不可以先把你讲稿，不是你的题目先给我们？所以我要把题目给他，我就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哈，不晓得到底那篇信息合不合适那个教会，所以我就把这个，但是我已经给他了，说我要天国的钥匙，这个马太福音哈，我的经文也给他们，但心里没有把握啊。但是好奇妙，我就到了那边教会里面呢，那天晚上要去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冲到我面前来跟我说，你是刘师母吗？我说是。他说："我看到那个教会周报上的节目单，说你这个礼拜要讲天国的钥匙。"哎，我想我就不能不讲这个天国的钥匙。他说节目单上有写你要讲天国的钥匙。那他说："哈，我本来呢是在教会里面负责教儿童主日学的，哈。"那他说这个礼拜我一定要来听这篇信息，所以呢，我就请我的女儿去代替我教儿童主日学，我一定要来听这篇信息。那结果，后来呢，他就听完信息以后呢，他就跟我说："哈，他和刘师母啊，我感谢神，你今天的这个信息呢，解开了我心里面差不多将近10年的一个不明白的地方。"然后他就把他的圣经打开来，哈，就给我看。他说："他说10年前，那个时候他才刚刚信主，那么刚刚信主还没受洗呢。那一个美国教会的牧师呢，就对他说，哈，他说那个时候我英文也听不太懂，那个牧师跟我讲了一堆话，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后来呢，那个美国牧师呢就写了一张纸给我，那张纸上面呢就给我写上说天国的钥匙，哈。 然后就有一段经文在那里是天国的钥匙，他说我都不明白什么叫做天国的钥匙，为什么要给我这一段的经文。那因此呢，他就把他的圣经打开来说，这就是当年那个牧师所写给我的那个纸条，他说我一直都保存在那里，一直保存。我就看他那张纸都已经变黄了，因为 十多年了。然后那一天他听完信息以后，他说我现在明白了，因为呢讲到天国钥匙的时候，讲到两三个人一起的祷告，神就把这样的权柄给我们。那那位姊妹就跟我说，我这些年神就是给我一个感动，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信主 十多年了，他说神就是给我一个感动，要我什么召聚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的祷告。他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做这件事情，他说我现在能够明白了。他说我就每一个礼拜他们就有一群的人遭聚了，一群的姐妹们在一起的祷告，为他们的那个城市祷告，求神在他们那个城市里面能够让福音可以展开，能够在那个城市里面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天国的钥匙对我来讲，我觉得很那个，是心里是非常的喜乐。不过那后来我也是把这个钥匙啊，我去过好几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都把我这个钥匙带去了。就有一次在机场的时候，那就没有放在行李箱里面托运，我就是这个随身携带行李嘛。哦，他们说你怎么可以带这个钥匙？因为很蛮大一只哈。那说这个对他们来讲，这个就不安全了。本来还差点要把我那把钥匙没收。哎呦，我说你不可以没收我这把钥匙，我感谢主，结果现在这个还在我办公室里面。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我办公室里面看一下我这个钥匙，我放在那个墙壁上。那有机会的话我还要再来分享这把钥匙。那接下去呢，我们就看见说神要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要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一定有荣耀。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就要看到这一个神对选民的计划，跟他所应许的复兴。那么这些都是 好像可以说是 prophecy， 是神要做的一些的工作。但是呢非常宝贵的，在25章第1节，第一节耶和华他就在这里宣告，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感谢主，先知在这里，他在那里跟神说，你是我的神，我要来遵从你，我要来称赞你的名。感谢主，这节经文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是我的神，我要来遵从你。我想很多时候也许你的祷告也会这样子讲，你是我的神，我要来怎么样，我要来遵从你。然后呢这个先知又在这里他又在这里说，他说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把我们的所信的神形容或者一个称赞，你是忠信的，你是行过什么诚实行过奇妙的事，而且这些奇妙的事是成就你古时所命定的。我们在以赛亚书就一直看到很多的时候都是提到什么古时所命定的，这是神的一个计划。那我觉得这节经文非常非常宝贵，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用这段的经文来做你的导读，你来导读这一段经文，来宣告什么？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赞你的名，我要遵从你，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感谢赞美主。这节的经文呢，我也做一点小小的见证。我自己在这个199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刚经历到什么被圣灵充满。那我经历到圣灵充满以后呢，我就非常希望我能说方言，但是呢我就是 一直就没办法说方言。后来好不容易祷告以后呢，就开始说方言。那么可是我的方言呢是非常简单的方言。什么叫做简单的方言？就只有几个音节，没有一句话，就只有四个音节的方言。那我就跟神说，我说我不要只有四个音节的方言，我希望我有那个整个句子的方言。我就跟神祷告，但是就说不出来嘛，我就只有四个字的方言。那我就在那，我还记得我在家里面坐在沙发上，我就跟神说，我希望能够有整个句子的方言。那么可是就是没有啊。那没有的话呢，我早上送我小孩去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小学哈，送他们去上学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车子上面跟神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就在读以赛亚书，读以赛亚书，我就用以赛亚书25章的刚才跟你们分享的这一节，我就在车子上祷告，我就在车子上用这节的经文来导读神的话语。祷告祷告，哇，越祷告就心里就非常的火热。导读的时候我就特别讲到说，神要用忠信诚实要行奇妙的事。我说主啊， 我真的是期盼你的忠信，你的诚实，你要行奇妙的事。然后我就一直用 这段的经文反复的在那里导读导读导读，就感谢主，越导读那个心里的那个火就越大越大。后来车子已经不能开了，我就把车子停在路边，就在车子上导读这些经文。就是忽然之间我就发现我的方言就从四个字就变成一个句子了，哈利路亚。所以我就在那一天里面经历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就更感谢神。我说神啊，我感谢你，你真的是用信实来带我，你真的是让我能够经历到奇妙的事情，哈利路亚。好，那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你非常想要有方言，一直没有方言的话，试试看。我是这节经文里面让我能够让这个方言比较能够完整。好，那我也欢迎你也可以用这节的经文来导读。那其实上次我有给大家在以赛亚书里面一些每一章都有一节的导读的经文，那你可以真的试试看，每一章都去导读神话语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话语里面的奇妙，神真的要用奇妙的事情来恩待我们。好，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这个以赛亚在这里用神的话语来宣告，来看见这些神即将要在他的渔民当中所要成就的工作，哈利路亚。然后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第六节，他说好，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这个必在这山上，弟兄姊妹，这是哪一个山呐？是哪一个山？讲对啦，锡安山啦。这个山就是什么？这个山就是锡安山。这个山就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好，你知道耶路撒冷很高啊，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也怎么样，他的诚实他的爱也照样围绕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山上，好，那么这个山呢，在这个山上神要怎么样，要设摆筵席，在这个山上要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在这个山上要怎么样，要来除灭死亡直到永远，在这个山上神要擦去我们的眼泪，好，又要除灭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所以在这个山上，在锡安山，神要做很多奇妙的工作。好，那我们再一次想到这个以赛亚书，其实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神透过以赛亚在那里述说什么。他说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要坚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一个山，因为 而且我们上次也唱了这首歌，说什么来吧，让我们来登锡安山，来奔什么雅各神的殿。所以在这个山上，这个山上，这个锡安山的地方有神的殿，在这个山上是万民都要来到这里，要来寻求神。在这个山上有神的训诲要出来，让神的训诲，神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子的一个救赎的恩典。好，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在这个山上，而且这个山上我们也看见这个锡安山里面，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看见什么，耶稣基督啊，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啊，曾经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也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啊，我们也看到什么，耶稣基督也为我们上了这个十字架。好，主耶稣基督也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想到他已经除灭了死亡，今天他是一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让我们有这个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好，哈利路亚。因此呢，这个山上真的欢迎弟兄姊妹哈，今年你要不要去以色列？欢迎你可以跟我今年一起去以色列。我们是11月7号啊，去以色列，还有去这个约旦，去这两个地方。然后我也会我自己还会另外再去埃及。那我真的觉得说，在这幕后时代，如果你没去过以色列哈，一定要存钱去以色列一次吧哈，然后去那个去走一下圣经上的这个圣地哈。那你去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回来以后，我相信你读圣经一定不一样了哈。你回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何等的真实哈。这是什么？你是走在历史上的，你也是这个历史是不但是过去的历史，是什么？将来神也要来成就的工作。好，那在这个山上，那么在这个山上呢，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在这个山上哈，有神的殿啊。去到以色列，我觉得很宝贵的一点就是去耶路撒冷的城。我每次去耶路撒冷城哈，脚一踏在那块地图上面，在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哇，就非常的感动哈。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这个殿，有神的殿，有这个城，我们可以手摸着什么那个叫哭墙，摸着那个哭墙来祷告。每一次摸到那个墙来祷告的时候，哎，都忍不住要掉眼泪。好，在那个墙的地方祷告，而且呢，在这个墙的地方来祷告，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地方来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去到耶路撒冷，在那个这个哭墙的下面，好，就是圣殿的那个地址，圣殿就在那个下面哈。那所以呢，那个下面有一个道叫做巴比那个拉比隧道，拉比就是教法师法那个教师哈，拉比隧道。那我们去，你们有没有去过拉比隧道？有去过的人有吗？没有哈，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开。你去过哈？对对对对，现在还在还有修，但是现在你去耶路撒冷看到那个拉比隧道，越来开发出来的越来越多。那我就记得每一次去这个拉比隧道的时候啊，非常感动的一点啊，就是去到里面，因为它这个拉比隧道很长啦，那上面呢还有清真寺哈，他们清真寺。那以前早期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没开的时候，是你在下面一挖有声音，清真寺的人就要来干涉哈，所以呢，所以你就没办法挖很多啊。讲到这里，我有想到有一次啊，我们去那边做祷告行径啊，在以色列做祷告行径呢，那我们就去那个它上面那个清真寺的地方去祷告行径嘛哈。那么祷告行径呢，我们就哎呀，我们就敬拜啦，祷告啦，举手啦什么的。要一祷告的那个清真寺里面人就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们就非常的紧张哈，然后就拿一个哨子哔哔哔哔哔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们教会的另一个英文部的牧师 Doris 啊，我们两个在那边唱歌，人家就哔哔哔啊，这个哨子一吹哦，就要把我们赶走，你知道。 真是不好意思，那次哦，我们就被赶走了。被赶走出去以后，他们就说清真寺关门了，不准参观了。一关关了好久、哦，真是不好意思。我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又举手又唱歌，就是搅动了哈，这样。但是呢，在那个拉比隧道那个下面的地方，它就是有一面墙是最靠近至圣所的地方哈。那最靠近至圣所的地方，每一次在那个地方，你走到那边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哦，神的灵同在，何等的尊荣。你走到那里还没有祷告嘞，你就想在那边掉眼泪。然后我就看到好多那个犹太的女人哈，他们犹太人，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都在那里哭泣啊。我每次看到那个情况的时候，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圣山的地方，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其实是大有功效的哈。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第26章说到，他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哈利路亚！敞开的义民可以进入，救恩要成为什么？要成为城墙。我在这里又想到哈，我们每一次去耶路撒冷，要去那边，去旅游的时候，我们会欢迎弟兄姊妹哈，会把他们祷告的事项哈，能够写下来，我们就把他们祷告的事项呢带到耶路撒冷的城的地方，在那个哭墙的地方，在那个城墙上面，怎么样把那个祷告的东西卷，把那个纸卷得很小，塞在那个墙缝里面，然后，那个，因为呢，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做过祷告，在这个历代志的时候，他说哈，如果有外邦人也愿意来这个殿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那么因此呢，我们把那些小纸条塞在那里面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神所成就的奇妙的工作。那你说哈，这个纸写了以后塞在里面真的有用吗？其实我要跟你说，我们以前每一次去带这个纸条去的时候，不是只是塞而已啊。我就跟我们那一个对旅游团的人说哈，你每一个纸要塞之前呐，你要先把这个纸先拿出来祷告啊，你要先为这个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完了以后，再把它卷起来，再塞到那个墙缝里面去哈，要先做这样祷告的工作。那我就讲一个见证，就有一个姊妹呢哈，她就请我带这个纸条去，那我就帮他祷告。那个纸条上面就讲到说，他在台湾的家人都没有信主，而且是那个拜偶像啊，很厉害。那所以呢，他就说，希望为他的家人的得救的救恩来祷告。那我就为他祷告。那我为他祷告，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哈。等到我从以色列回来，大概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以后，这位姐妹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哈。那个时候她不在我们教，她是在别的教会，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反正我认识她，她就叫我这样。那两个礼拜以后呢，她就写一封信给我，她说：“刘师母啊，实在是太奇妙了。”她说：“我请你带那个纸条去，是因为我们家希望我们全家哈，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他说真是太奇妙，我的家人在台湾都是拜偶像的哈，那都是拜偶像，家里还有什么？还有大的佛堂。但是呢，他说这一次啊，这个纸条一给出去以后呢，这两个礼拜就发生一件奇妙的事情。我说什么奇妙的事情？他说他在台湾的家人呢，在台湾的那个家，他说那个刚好那个政府啊，在那个乡下哈，要开路，开路的时候，他们家的那个地点呢，就是他的那个佛堂，就是那个人家要开路的地方。所以呢，他说没办法，因为政府要开路啊，就必须把他们 那个佛堂给拆掉了哈。他说不费九牛二虎之力，神就做成这样子的事情。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圣经上说啊，这个什么呢？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什么？定为城墙，城墙是保护殿的哈。尼希米的时候，他们用52天修建城墙哈。那么他们修建城墙的时候呢，非常特别哈。他们修建城墙的时候是什么？每一个家都要对着那个城墙来做修建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再一次思想到，其实当我们今天讲到，我相信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的家人可能还没有信主啊。你的家人里面，也许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的孩子没信主，也许你在台湾、在中国，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啊。但是呢，我们的祷告就是要来堆积那个救恩的城墙。每一个祷告就好像那个城墙里面的一块砖一样，把它堆积起来。所以我们的祷告，特别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来。为家族里面来祷告，就让什么好像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砖堆积起来啊！等到这个祷告满的时候，等到这个祷告到的时候啊，这个城墙建起来。刚开始祷告可能只是最底层的一块两块啊，那么但是呢，慢慢慢慢祷告越多的时候，这个救恩的城墙就怎么样就建立起来。所以在这里说，救恩的城墙。建立起来的时候，敞开城门哈，使什么守信的百姓就可以进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为家人家族来祷告哈。那么在这里也提到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耶和华就是我们永久的磐石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为我们的家族、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哈。那当我们在这里愿意为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人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不但对选民的救赎是要来成就古时所命定的，神也会来垂听你的祷告，也愿意来成就神要在你家中所做的事情。所以在以赛亚书25章26章这里，我们看见外邦会受罚，就好像刚才提到以赛亚书25章2节里面说到，你会使外邦的城变为乱堆，使坚固的城成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被建造。好像看到外邦会受到刑罚，选民呢会看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哈，这个在这个山上要设摆筵席，神要吞灭死亡，除去羞辱哈，素来等候主的要因为救恩来欢乐哈。那我们看见好像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但是弟兄姊妹。外邦虽然受罚，这个受罚还是要让他什么？他们来认识主。所以在这个第三节说，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也必怎么样？也必敬畏你。阿们。好，看见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那么在这里特别提到，这里提到选民会蒙拯救的时候啊，我要想讲一，跟分享一下哈，他这边。在这个第九节的地方说，到那日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哦，我自己很喜欢素来两个字，素来等候他，素来怎么样仰望他哈？素来，这里特别提到素来，表示什么？常常素来等候他。那么这个素来等候哈，那个啊，我觉得真是特别的宝贵。那我就想到说，其实，那个西缅哈，在圣经上不是讲到那个西缅在圣殿里面的那个西缅啊，他也是什么 素来等候神的，他素来等候神。所以什么，他在素来等候的时候呢，后来耶稣生下来的时候，进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时候，哇，这个西缅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什么，他素来等候神，他知道他在他未死之前必要看见耶稣。这个素来等候太宝贵了。那我想到这个素来两个字真的很有意思。你知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去到一个家，那个家是什么，伯大尼。伯大尼有三个兄弟姐妹，这三个兄弟姐妹马大玛利亚还有什么拉撒路，对不对？好，耶稣去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约翰福音说耶稣素来爱这个家庭，素来。所以这个素来很宝贵，常常的。所以我们也求神让我们什么，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常常来等候主的人，常常来什么爱主的人。阿们。常常素来，我们会来经历。那还有呢，神的手要按在这个山上。你知道这个神的手按在那里，就表明什么，神的灵。你知道神的手通常都是讲到神的灵，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第一章里面也讲到什么神的手在这个在他们中间，神的灵就与他们同在。所以提到神的手也是神的灵，神按手在他这个山上，神的灵也在这个山上。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这个救恩之歌，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救恩的城墙，救恩的歌，讲到这个救恩的歌的时候呢，我觉得在二十六章里面有这几节经文，我们回去都可以好好的思想一下。这个救恩之歌呢，在二十六章特别提到，这个救恩之歌里面呢，包括什么？包括要来羡慕神的名，我里面的灵要切切的寻求你，你的名是可纪念的。那讲到上帝的名，神的名，我的灵要切切的来渴慕，我的灵要切切的来渴慕。那么讲到这一个当我们来渴慕主，我们的灵里面来寻求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啊，感谢神，神派定要给我们平安，在十二节，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神要派定我们得平安。还有什么呢？当我们在这个救恩的诗歌里面来称颂来赞美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在极难当中来寻求神，倾心吐意的在神面前祷告，甚至于祷告的时候好像那个产妇一样的一些祷告都要蒙主的纪念，要蒙主的纪念。哈利路亚。那么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什么，你在祷告当中就是好像把自己跟神一起关锁在内室里面。所以在二十节的地方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什么愤怒过去。那么在二十七章里面我们又看到说，不但在这里有一个救恩的歌，二十七章第一节说到到那日，第二节说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你们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破坏。哈利路亚。神是看守葡萄园的，神说我是看守葡萄园的，我耶和华日夜要看守葡萄园。有的时候觉得葡萄园不是我们看守吗？可是在这里神的话语说什么，他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那这个葡萄园到底是讲到是谁呢？这个葡萄园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神说我要时时的浇灌，要日夜的看守，免得它被损坏。那我们就想到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的时候，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说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神 神在这里说，我耶和华日夜都要看守葡萄园，要时刻来浇灌。而且呢，在这个神的浇灌当中，特别也提到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啊。而且呢，是这个扎根发芽是非常实际的。他说这个扎根发芽是要发芽来开花的啊，果实呢要充满世界。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是在1992年。我在1992年去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以色列还不像现在这么样子的繁荣。我们1992年在以色列的时候，看到还有很多荒凉之地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奇妙，圣经上说到以色列这块地图，因为他们已经亡国将近2000年了，1948年才复国。但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所有的果树啊都已经什么都在那个时候开始开花啊，橄榄树、葡萄树、无花果树啊，全部都什么都开花结果。感谢赞美主，那是我们的那个导游告诉我们的，说原来是一片的荒凉之地，但是1948年复国的时候，这些树好像突然之间都开始长树长果啊，感谢主。然后呢，在以色列里面呢，哈，那个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农业技术是非常好的，他们滴水灌溉是一流棒的哈。你这么干旱的地方，耶路撒冷附近那个山呐，这是旁边南地都是什么干旱之地耶。但是怎么样，在以色列的他们所种的蔬菜水果啊 ，organic， 我们去以色列的从早上吃到晚上都是 organic 的哈，的水果非常的好吃哈。然后就像这里说的什么，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以色列的果实，他们的那个橘子哈 ，Jaffa orange 哈，是什么？欧洲哈，全部就是那个都是运到欧洲的地方哈。以色列的香蕉，哎呀不得了，还有以色列的柿子也很好吃哈。反正他们很多，哎，以色列的葡萄哈。你看到那个以前他们在那个时候葡萄都很大串，还要用人扛的哈。以色列的水果真的是一流棒的，这个什么果实要遍满天下，这些都是实际的哈。实际你会看到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哈。神也要一一的收据被赶散的民，渔民都要在这个圣山上来敬拜耶和华。感谢赞美神哈。那我们求神让我们继续能够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来祷告。那我相信现在加萨这件事情哈，我们会越来越多看见一些奇妙的事情要发生，因为他是信实的主，阿们。好，奇妙的事情要发生。那么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说这个再出埃及哈，那么所以这些年来，神已经让很多各地的犹太人，包括黑犹太人，都已经怎么样，渐渐的回归来到这个这块地图上面哈。那我很感动的是，就在很多的回归的犹太人，都不是年纪很大的，是那些大学毕业的哈，带着去回归以色列的时候还是单身汉哈，单身。可是到了以色列以后，就在那边结婚生孩子哈，还在什么，在一些有一些的那个城市里面啊，他们开垦那个荒地。哎呀，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哈。所以就真的想到我这边有提到的这两本书，一个叫《再出埃及》，上次有跟大家提到从北方回归的哈。另外一个呢，有一本书，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叫做Let my people go， 容我的百姓去。那么这两本书其实都有英文的，然后也有翻成中文的。 Let my people go 这本书呢，911的时候，911在美国纽约的时候，911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大的可以说是一个灾难。但是我就记得这本Let my people go 的这本书上的序言的地方，他就讲到911的时候呢，哈，那个有一个神的仆人叫 Tom Hayes，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哈 叫 Tom Hayes。那么这个人呢，他有一个代祷的事工，就是在耶路撒冷啊。那他十几年前他就有看到一个异象，一个东西，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看到有一个很大的灾难要来。那么这个灾难要来的时候，人就要来躲避哈，人要来躲避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说啊，快点快点，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反正他就看到那个异象，他就把它记录在他的记录下来。没有想到911的时候，哈，他才知道说，原来他所看到的异象就是911的状况，哈。他在书上有记载。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是一直在为以色列的渔民祷告，让这些渔民可以回到以色列。那他的里面的一个负担，就是要为在纽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哈，这个犹太人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就是纽约嘛，哈，所以他就是为纽约的犹太人可以回归这件事情，一直在那边祷告。所以他说，那个时候他很多年前就看到一个异象，好像就觉得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要快点祷告。所以这本书特别是讲到这个，讲到在纽约的犹太人要回归去到以色列，哈。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也许可以上网去看看。买不买的，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能不能够买到这两本书啊。好，那我想我今天就暂时分享到这里，因为我知道我一定讲不完，所以其他的下个礼拜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OK。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每一次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主，我们真是何等的感谢你，因为我们一面读，我们看到好像这不再是一个历史，主啊，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也看到有很多的状况都是在我们现在就能够经历到的，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就能够看得见的，主，因此求你继续将这样子一个为以色列来祷告，为这个全球要来归向你的事情来祷告，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但读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可以与你连结在一起。主，我们也愿意我们每一个家庭，主，我们都用那个祷告，把那个救恩的城墙可以建立起来，好，让我们的家族能够进入你的里面，能够进入这个义门。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